这个内容要讲一讲背景。有时候我们觉得先知是单独的一个独立人物，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传信息。我们有时觉得先知是在那个时代的某一个单独人物，在当时传讲信息。其实先知是一个历史人物。
其实先知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必须要有历史的背景，把它衬托出来，他才知道怎么讲信息。
他必须有历史的背景，传讲出来，才明白他的信息。
我相信你们的牧师呢，对着你们讲，待会讲的比较好。
我谂你哋牧师对住你讲，就会讲得比较好。
如果他对着一个空教堂，他就不知道怎么讲了。
如果对着空教堂，你唔知点讲啦。
所以先知一定要对着当时的人物，才能够讲到。
所以我们翻开何西阿书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讲道。我哋打开何西阿书嘅时候，要明白点解佢咁讲。
虽然先知书没有介绍历史背景，
可是你可以从历史书里面看到他那个时代的状况。
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书里面看到他那个时代的状况。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大概要先了解一下。所以，睇先知书嘅时候，先了解一下。它不一定那么灵光。OK， 好。我们接着何西阿书来看，当时何西阿对整体百姓要传什么信息？我睇当时何西阿对整体百姓要传啲咩信息？我们。
打开何西阿书这段落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它是围绕着一个思想来讲的。我们打开何西阿书，我哋发觉佢围绕一个思想嚟讲嘅。
有时候我们觉得旧约里面不讲爱。
我哋有时觉得旧约里面唔讲爱。
其实旧约里面第一卷先知书何西阿书小先知就讲爱讲得最透彻。
其实第一卷先知书何西阿书讲爱就讲得最透彻。
若是我们把何西阿书分成这几个部分的话，
如果将何西阿书分开呢几个部分嘅话，
你发觉一到三章讲丈夫的爱，
你发觉一到三章系讲丈夫嘅爱，
十一章讲父亲的爱，
十一章讲父亲嘅爱，
最后一个两章是讲救主的爱，
最后两章讲救主嘅爱。
所以若是我们不知道说何西阿书要用爱来打开他的信息的话，
如果我哋唔知道何西阿书要用爱嚟打开佢信息嘅话，
那其实我们没有掌握何西阿书的信息。
其实我哋就冇掌握到何西阿嘅信息。
很多时候，我们读何西阿最困惑的就是一到三章。
好多时候我哋读何西阿最困惑嘅地方系一到三章。
何西阿为什么娶一个淫妇？
何西阿点解娶一个淫妇？
他为什么收淫乱所生的孩子？
点解收淫乱所生嘅孩子？
究竟这个个人先知个人的生平，在这个历史里面，在传播什么样一个信息？
究竟呢个先知个人生平喺当时传讲啲咩信息？
所以若是我们没有进到历史背景里面，明白。 何西阿所处的环境的话，我想我们不能够明白他的信息。
所以我哋唔能够进入去当时时代，明白佢所处嘅环境嘅话，我哋唔能够明白佢信息。
因此呢，我们要从何西阿书来讲这个课题，神坚忍的爱。
所以我哋从何西阿书嚟讲呢个课题，神坚忍嘅爱。
在各位的讲义上面呢，其实你看到十四章第四节是我们的 key verse。我哋睇到喺讲义上面喺第十四章第四节系我哋嘅 key verse。
第四节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销。”第十四章第四节嗰度讲话：“我必医治他们背毒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销。”
所以从第一章讲到夫妻之爱，到最后一章讲到救主的爱，说我甘心爱他们。
第一章讲夫妻爱，对到对每个章讲到神甘心爱佢哋。
所以其实何西阿书必须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它。
所以何西阿书必须从呢个角度嚟睇佢。
在我们看信息的内容的时候，我刚刚说了先看背景哈。
我哋睇信息内容嘅时候，我话到要睇佢背景。
所以在这个段落当中，我们分开好几个部分来解释。
喺呢个段落里面，我分开几个部分嚟到解释。
首先呢，是讲到旧约先知的信息，它在那个背景里面。
它怎么样好像一股清流这样子。首先讲到先知呢个信息喺当时背景里面就好似一个清流一样。
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乱世的状况。
我哋必须要了解当时乱世嘅状况。
所以在我翻的一本先知书里面呢，在我写的一本一个旧约研究的这本书里面，我说先知是社会的良心。
我喺度写一本书讲旧约嘅先知书嘅时候咧，讲到先知系当时社会嘅良心。
先知在他的百姓当中，他好像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良心，他要跳动的。
他要对当时的状况有一个诊断的。
先知在当时来讲，在当时的百姓里面，就好像一个跳动的心在这里，保持一个清醒的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个乱世当中的清流。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乱世当中的清流。
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何西阿书他这个讲到神坚忍的爱究竟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是什么意思。
我们才会明白究竟神坚忍的爱在当时来说是什么意思。
那在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以色列国呢非常熟悉了。
现在我们对现在以色列国非常熟悉。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从约旦河以往西就是它的东界。
由约旦河往西就是它的境界。
当然这里已经不属于以色列的管辖了。
但有些地方不属于以色列的管辖。
但是最主要我们要辨认的就是这里有一个首都叫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最重要辨认的有一个首都叫耶路撒冷。
所以当我们去到现代的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古代的以色列还是栩栩如生的 pop up 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我去到当时以色列的时候，古代的以色列好像很活这样在我们眼前，
还是很熟悉，
好像很熟悉，
很多名字都非常熟悉，
很多名字都很熟悉。
所以你翻开旧约的时候，你对照现在的以色列国所有的这些街道名字啦，或者是一些城市名字，你就觉得非常熟悉。
所以打开你睇下现代嘅以色列国，好多地方名都同以前嘅地方名好类似。
它有别士巴，它有希伯伦。
有别士巴、希伯伦。
有这个加沙。
有加沙。
有黑门山。
有黑门山。
等等等等。
等等。
那古时的以色列是怎么样呢？
古时以色列是怎样的呢？
从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你看到这个小小的方块。
我们从这个很大的地方看一个很小的地方。
这是耶路撒冷。
这个耶路撒冷。
这是世界。
这个世界。
所以耶路撒冷在旧约时代呢，两国分裂的时候分开北边跟南边。
在旧约时代，南北国分开，两北国和南国。
是用耶路撒冷这个地理位置来分的。
是从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来分的。
所以南边呢，首都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南边首都就是耶路撒冷。
北边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
北边呢就是撒玛利亚。
因此我们在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的时候。
所以睇何西阿书第一章的时候。
请你翻到第一节。
请你谈打开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
读先知书，他就会马上给你一个时代背景的一个定位，用当时的君王来做一个标记。
读先知书的时候，他就会用当时的君王来到作为这个书的定位。
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
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犹太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作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被你的儿子何西亚。
所以上半节说犹大王是谁？
上半节讲到犹大王是谁？
下半节说以色列王是谁？
下半节讲到以色列王是谁？
然后马上出来的就是何西亚。
马上出来就是何西亚。
所以何西亚就处在当时北方跟南方就是王当政的时候，他在传信息。
何西亚就是存在在南北和南北国之间，他在当中做的。
所以我说先知是历史的人物。
所以我说先知是历史的人物。
先知也是对当代的百姓传递神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仆人。
先知都是他当时同百姓传讲信息的重要仆人。
那我想呢，唯有先知活在历史的舞台上，他才知道怎么样向当时的百姓讲话。
我想先知要活在当时的舞台上面，他才知道怎样向当时的人传讲说话。
他不能够关起门来就在圣殿的那个祷告室里面来得到他的信息而已。
他不可以闩埋门在圣殿里面祷告就来到得到这个信息。
所以很多的信息是他走游在百姓当中，神对他一些的提醒，他心中有感动就传出信息了。
很多时候他是在 走动在百姓的当中，神对他有感动，他就在百姓当中传讲信息。
若是你看我们的讲义的话，你看到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呢？
如果你听我讲义的话，你看到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在各位的讲义当中讲到第二段，宗教的腐败带来道德的堕落。
在大家的讲义里面，第二段讲到宗教的腐败带来道德的堕落。
所以其实在何西阿书里面出现祭司，
在何西亚书里面出现祭司，
其实没有带领百姓离开罪，反而呢带头的他们自己有坏的榜样。
祭司不单止没有劝百姓离开罪，他自己还带头犯罪
等等。我们列出一些的领袖们的败坏，
等等我们列出一些领袖们的败坏。
那先知就是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的那个环境里面，他就要对当时的百姓说话。
先知就是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要向当时的百姓讲话。
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究竟到时候当时有多乱。
我们进入主题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当时有几乱。
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有多乱，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何西亚书第一章。
如果你不明白当时有几乱，你就不明白何西亚书第一章。
你翻开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二节。
你翻来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二节。
我们明天会仔细读何西亚书，不过今天先把里面的背景抽出来。
我听日会详细读何西亚书，今晚会将当时的背景抽出来。
你看第二节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里有个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妇生的儿女，因为这里讲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所以其实何西阿这个故事呢，有一个信息在这里。
其实何西亚这个故事有一个信息里面
他说因为这个地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所以你要去做这么一个行动。
他讲到这个因为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要这样来行动。
所以我们说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呢，先去了解这个乱世当中，清流呢使先知处在这个乱世里面，他怎么样活出他的生活。
在这里讲到当时几咁乱，先知用他的生命来到活出同埋传讲他的信息。
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看。
我哋从三个角度嚟睇。
第一，这个末代政权。
第一就系末代政权。
政治在混乱的时候，人心也是非常混乱。
政治在混乱的时候，人的心亦都系非常混乱。
偏差的宗教。
偏差的宗教。
因为这些领袖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带来下面呢也是非常的混乱。
这些宗教领袖没有一个好榜样，也都带来下面 很混乱。
跟着呢就是社会的道德，
跟着就是社会道德
腐败。所以这三个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一个画面。
其实这三个情况都是息息相关的画面。
我想我们没有活得够长，活在美国早期开国的时候那种属灵的光景，
我们或者没有那么长命活在美国初期的情况，
早期的那种属灵状况是非常好的。
美国早期的属灵情况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们如果你来这边五十年、六十年，或者是三十年、四十年，你就看到慢慢、慢慢、慢慢堕落了。
你如果来了美国有五十年、六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就会发觉美国的情况慢慢堕落。
如果上面的人没有坚持那个属灵的原则的话，
如果上面人没有坚持属灵的原则的话，
很多的政治就会松软，以致呢下面就是各自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以致上面慢慢松软，下面就自己行自己认为啱嘅事情。
所以在这个几个重点里面，末代的政权跟宗教跟社会道德的败坏呢，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当时是在这么一个社会里面传信息的。
我们在三方面你就看到何西阿在当时这样的环境里传信息的。
那各位如果你看你讲义的历史背景，就看到这个图表了。
如果你看当看讲义的时候，你看这个图表，
君王都在上面，
君王都在上面。
这里呢是其实就是何西阿的时代
这里就是何西阿时代。
何西阿时代的君王北方的君王就在我们讲义上面列出来了。
何西阿时代北方的君王就在讲义里面列出来。
你发觉从撒母耳的时候一直到主前第六世纪被掳后期，有一点就像开国的时候非常好，到后来呢慢慢败坏，一直被掳掠。
我们在看由撒母耳以至到主前第六世纪被掳后期先知时代，我们发觉到开国好，后来就越来越差了。
谁是以色列国或者是联合王国的开国君王
谁是以色列国或者联合王国开国君王呢？
现在周老师常常要考试，就是
周老师常要考试的，
先考我们的华神学生，
先考华神学生，
不会回答的就请你退学。
如果不会答我请你退学。
谁是统一王国的开国君王？
谁是统一王国的开国君王呢？
扫罗还是大卫？
扫罗还是大卫呢？
第一个被选立的好像是扫罗，可是真正被神拣选来治理全国大卫。
第一个好像是扫罗，但真正被神拣选是大卫。
所以开国的时候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后来分南北国了，分南北国了。
第一开国就是好的现象，后来分成南北国。
因此这个王国历史往后走的时候就有被掳的状况出现。
以王国历史开始走到后期的时候，被掳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何西亚时代呢，就是这个皇室的这个阶段哈。
何西亚时代就去到这个先知的时代。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呢？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何西亚在传信息的时候，大概是760到715的时候。
何西亚传讲信息大概760到715的时候。
在他传信息的期间呢，你看看这些君王的那个。交那个换替换有多频繁哈？
我哋睇下当时嘅君王换替系几咁嘅频繁。
六个月也可以做君王的。
六个月就可以做王嘅。
还有呢，一个月的。
有啲一做一个月。
所以一直到最后一个何西啊。
最后一个何西啊。
9年。所以整个的北方王国一直在换君王。
整个北方王国不断喺度换君王。
何西啊就在这个时候。
何西亚就在当时这样的情况来传讲信息，
所以他做一个领袖怎么样安定这个民心很不容易。
作为一个领袖怎么样安定民心是很容易。
为什么这些君王不断的换替呢？
为什么这些君王不断的换替呢？
有一些是被杀，
有些是被杀，
有一些是自杀，
有些自杀，
所以有一些是被篡位，
有些被抢位。
在这么一个状况里面呢，你就看到国家跟民心是非常惶恐，非常不安定。
在这样的情况看看国家和民心是非常惶恐。
所以何西亚要传什么信息呢？
何西亚要传什么信息呢？
在这么一个政权的里面呢，
在这样的政权里面，
宗教偏差，
宗教偏差。
如果你看讲义，
如果你看讲义的话，
他说百姓沉迷在偶像的崇拜当中，
百姓沉迷在偶像的崇拜当中，
每一个王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每一个王都看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不离开耶罗波安那个罪，
不离开耶罗波安所犯的罪。
那若是你看列王记的时候，耶罗波安的罪呢就是拜金牛犊的罪。
如果看列王记的话，你就耶罗波安的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
所以这些君王引进了这个拜金牛犊的这样一个偏差的宗教。
这些君王引进拜金牛犊偏差的宗教。
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
你拜什么你就似什么东西。
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这样一个假神，他们就是心中没有一个真神作为他们道德信仰的标准，以致他们就是随便在这个社会上面。
他们拜金牛犊，他们心里没有一个真神，没有一个标准来到按照来到生活。
所以若是你看何西阿书的时候，看到很多偶像崇拜的经文在描述他们当时的状况。
看何西阿书的时候，你看到当时很多偶像崇拜的 经文描写当时的状况。
你看第二章，
你看第二章，
我们先把我们的背景引进何西阿书去。
我们将这个背景引进何西阿书。
第二章第七节，
第二章第七节，
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
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
第八节。
第八节。
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的，他却以此供奉巴利。
他不知道是我给五谷新酒和油，他却以此供奉巴利。
然后十三节。
第十三节。
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
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
所以若是你看何西阿书整卷书，很多很多讲到拜偶像的罪。
看到整个何西阿书讲到很多拜偶像的罪。
这个拜偶像的风气从哪里进来的呢？
这个拜偶像的风气是哪里来的呢？
耶罗波安。
是耶罗波安。
所以这个政治也可以导致宗教的败坏。
所以政治可以导致宗教的败坏。
因为他没有带领百姓敬拜真神，他用金牛犊来代替神，因此呢，百姓就拜金牛犊。
因为他们没有带领百姓敬拜真神，他们引进金牛犊来拜偶像。
当百姓不是敬拜真神的时候，道德就腐败了。
当百姓不是敬拜真神的时候，道德就腐败了。
所以你看看和希亚书的时候讲到很多、道德上面的败坏的事情。
我们看和希亚书的时候看到很多道德上面败坏的事情。
请你看第七章。
请你看第七章。
第一节那边说，以法莲的罪，撒玛利亚的罪恶，然后他们行事虚荒，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的骚扰。
第七章第一节讲到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罪，他们行事虚荒，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内有强盗。
所以我们看这个背景的时候，就觉得何西亚斯也是不容易哈。
所以我看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看何西亚也都不容易。
有祭司没有劝百姓离开罪，带领他们离弃神。
祭司没劝百姓离开罪，还引导他们离弃神。
君王带头醉酒淫乐说谎。
君王带头醉酒淫乱说谎。
全国投奔信靠外邦的联盟。
全国投奔信靠外邦联盟。
百姓沉迷偶像崇拜，宗教性影响。
百姓崇拜沉迷偶像崇拜和宗教性。
所以我们看了三个领导阶层。
我们看三个领导阶层。
我们看到君王。
我们看到君王。
我们看到这些的祭司。
我们看到祭司。
甚至看到当时有假先知。
我们甚至看到当时有假先知。
所以如果是全国在这么一个混乱败坏的状况底下，何西阿要传什么信息呢？
在当时咁全国咁混乱败坏的情况底下，何西阿要传啲咩信息呢？
何西阿要怎么样来，好像在淤泥当中而不感染这种污秽呢？
佢点可以喺咁嘅污秽嘅环境当中唔感染污秽呢？
所以我觉得何西阿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何西阿好唔容易。
因为他很不容易呢，我们 更能够体谅他一到三章那种的家庭的情况。
因为他不容易，我们能够更体会他第一到第三章的家庭情况。
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太平盛世的时候比较好做先知呢，还是混乱败坏的一个社会现象做先知容易一点？
太平盛世的时候或者是社会不好的时候，哪个时候会比较容易做先知呢？
太平盛世比较容易哈。
太平盛世比较容易，是不是？
都赞成吗？
是不是都赞成呢？
摇头哦，摇头就是说这个败坏混乱的时候更容易做先知，对不对？
摇头是什么？即是败坏的情况底下做先知更容易呢？
所以牧师来你们当中是在太平盛世做牧师哈？
牧师在太平盛世做牧师。
当社会的现象是太平盛世很富庶的时候，百姓会不会听先知的话？
当社会现象好好的时候，百姓会不会听先知的话？
当社会的现象是混乱，也有很多的道德败坏的时候，百姓会不会听先知的话？
当社会混乱百姓会不会听先知的话呢？
反正都不听就是了。
反正都是不听的了。
那不晓得我们为什么做先知？
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先知。
很难哈，
好难的。
所以当神说何西阿你来做先知的时候，
所以神话何西阿你来做先知的时候，
何西阿应该逃跑才对。
何西阿应该逃跑，
可是何西阿就听神的呼唤就来做先知。
但是何西阿听神的呼唤来到做先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太平盛世做基督徒容易呢，还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做基督徒容易呢？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太平盛世里面做基督徒容易呢，又或是兵荒马乱底下做基督徒容易呢？
我们在顺境当中做基督徒会热心一点呢，还是我们在逆境当中做基督徒会热心一点呢？他不会犯了。我们在顺境当中做基督徒，还是在逆境当中做基督徒，哪一个时代我们比较热心一点？
我们在顺境里面做基督徒，或者逆境里面做基督徒，哪个时间会比较热心一点呢？
顺境的举手，
顺境举手，
逆境的举手，
逆境举手，
不举手的人举手，
不举手的人举手。
你觉得我们来了美国那么久，也算是安稳了哈，也算是顺利了哈。
我们来到美国这么久，也都算是安稳，也都算是顺利。
我们做基督徒有比从前热心一点吗？
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比从前热心一点呢？
没有，那我为什么收你做华神学生呢？
收你华神。
有没有更爱主一点呢？
有没有更爱主一点呢？
哇，其实是很大的 challenge 啊。
其实一个是很大的 challenge。
所以何西阿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怎么做先知呢？
所以何西阿在这么环境里面怎么做先知呢？
跟百姓一起就好了。
同百姓一起不就好了？
而且你跟着百姓走同样的方向，同样的道路，没有人会打你，没有人会骂你。
如果同百姓同样走方向和道路，没人会打你，没人会骂你的。
还是我们看到百姓的状况，哎呀，闭起眼睛就好了，因为你眼睛一张开，你心里就很痛苦。
或者看到百姓的状况，你闭上眼就算了，打开眼睛看来反而还觉得痛苦。
如果是刚才的那一种的社会现象出现在何西阿眼前的时候，何西阿会不会觉得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算了，不要管他了。
何西阿看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会不会觉得没办法，算了，我不理了。
还是他觉得我要在这个乱世里面做一股清流。
或者他会觉得我需要在这个乱世里面做一股清流。
当众人都往一个败坏的方向的时候，我还是站立，为真理而站立。
当众人都是败坏的时候，我要为真理而站立。
或者是他觉得，究竟我这样一个信仰，我的基础在哪里？有没有价值？我这样子站立，坚固站立，有没有价值？
或者他会说，我这样的信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没有这样的价值来坚稳来站立？
究竟我在这个时代，我的生命要追寻什么？
究竟在当时时代，我的生命追求什么呢？
其实都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种的提醒。
其实都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一种提醒。
很多时候我们真是随波逐流啊。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随波逐流。
我跟着这个社会的那种价值观去走。
我跟着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来走。
或者是我降低自己基督徒的那个价值标准，然后我们跟 同事、同工、同学比较好相处。
或者我降低我价值的标准，跟同工、同事、同学来到一起走。
可是当你在你的朋友当中活出你的基督徒的价值的时候，
但是你当你在你的朋友当中活出你的基督徒价值的时候，
有时候你发觉你好像跟他们格格不入了。
有时候你觉得你跟他们格格不入。
他们会把你当圣人来看吗？
他会将你变成圣人来看。
或者是你跟你的邻居朋友在一同生活进出交往的时候，
或者你跟你的邻居生活交往的时候，
偶尔你不一不小心，你这个见证不好。
偶尔你嘅唔小心，你嘅见证唔系几好。
他们就会对你说：，你做基督徒怎么做成这个样子？
佢会同你讲：，你做基督徒点解做成咁噶？
基督徒不是应该有更好的表现吗？
基督徒唔系应该有更好嘅表现咩？
那其实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非常警醒。
其实呢句话一出嚟嘅时候，让我哋非常有警醒。
原来世界上的人对基督徒就有另眼相看的。
其实世界上人对基督徒有另眼相看的，
他期盼你比他更好，
他期望你比他更好。
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自己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自己呢？
所以这个价值基础跟生命的追寻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价值基础和生命追寻是什么呢？
所以若是我们从何西阿书这个 经历来看的时候，生命应该是一篇神撰写的讲章。
所以我们从何西阿书来看，生命本身就是神撰写一篇的讲章。
神在何西阿的生命当中，透过这个生命在写一篇讲章。
神在何西阿的生命当中，透过这个生命写一篇的讲章。
他希望何西阿不单讲而已，
他不单只希望何西阿讲而已，
他希望何西阿活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篇信息。
他希望何西阿活出来就是一篇信息。
所以你就发觉一到三章，何西阿的个人跟他家庭呢，其实是一篇信息。
其实你看到第一到第三章，何西阿的生活就是一篇信息。
有没有弟兄姊妹警觉到说，我怎么样活，其实就是传扬一篇信息？
有没有弟兄姊妹要警觉到，我怎样生活就是其实传讲一篇信息？
我们很容易用口讲，
我们很容易用口讲，
可是我们很难用生命生活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很难用生命生活表现出来。
所以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实在是很可怜。
所以我们读何西阿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但是这个人在神面前，若是他能够活出神要他所传的，这个就是他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但是这个人如果能够在神的眼光中活出去，要活出的，这个可能是神眼中最有价值的。
所以当我给这个何西阿书写个大纲的时候，
所以我当为何西阿书写个大纲的时候，
若是你看你们的讲义，一到三章我给他一个标题，
所以在第一到第三章我给一个标题
叫什么
叫什么呢
生存
生存
他生活在百姓当中
他生活在百姓当中
他是一个历史人物
他是一个历史人物
他按照神要写的信息活出来
他按照神要写的信息活出来
第四章开始叫什么
第四章开始叫什么呢
口传
口传
所以一到三章何西阿没有讲什么话
所以第一到第三章何西阿没有讲什么话
第四章开始呢何西阿就讲话了
第四章开始何西阿就讲话
了你看看第四章第一节
你看看第四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第五章第一节
第五章第一节
中祭司啊要听我的话
中祭司啊要听我的话
然后第六章第一节
然后第六章第一节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
所以他就在第四章之后才讲话
所以在第四章之后才讲话
如果他不是活出一篇信息我说他讲出来的信息跟他生活不相称的话我想呢他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
如果他没活出这篇信息然后跟着讲话的话他就可能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
所以我们说先知需要找到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说先知要找到自己的角色
先知在百姓当中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先知在百姓当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光讲乃是要活
是不是只是讲要活
弟兄姊妹若是你的邻居跟你一起生活那么久、啊、在你的前、左边右边的邻居进进出出那么久了
弟兄姊妹如果你的邻居在你生活旁边生活了很久
有没有他从你的身上看到你那个角色
他有没有从你身上看到你的角色呢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角色
一个基督徒的角色
我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发觉一个经文非常有趣
我读撒加利亚书读到一段经文很有趣
撒加利亚书那边说有一天四周围的外邦人会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
撒加利亚书讲到有一天、外邦人捉住这个犹太人的衣襟、
在第八章
在第八章、
他抓住这个犹太人的衣襟就跟他说、哎、我想跟你去认识你的耶和华
他捉住这个犹太人衣襟就说我要跟你 去认识你的耶和华
因为我听见上帝与你同在了
因为我听见上帝与你同在
所以犹太人住在社会当中有一天有人拉着他的衣襟说我们去看你所信的神吧
所以他、外邦人捉住这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要看看你的神
因为我听到神与你同在
因为我听到神与你同在
这就是让我觉得说哎呀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个角色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在社会里面是有角色的
这个角色呢、好像带出在他生活的圈子当中一种的 impact
这个角色在生活里面带出一个 impact
所以我把撒加利亚书那一段经文给了一个题目叫属灵的吸引力
所以撒加利书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讲到属灵的吸引力
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属灵的吸引力
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都有属灵的吸引力
有一天有人拉着你的衣襟说我跟你去这个教会来认识你们的神
有一天有人会拉着你的衫尾说我要去你的教会认识你的神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
有哈然后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说若是人家把你的衣襟都拉破了上帝会赔你十件八件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如果人将你的衣襟都拉烂了上帝会赔十件八件给你
一定会赔的
一定会赔给你
我帮上帝 promise you
我替上帝应承你
所以先知在当时我们看和下书一到三章他的角色活出一个信息
我们看到何西阿书第一到第三章先知活出一个信息
我们就必须要先认识先知
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先知
我从这四个题目来看先知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先知的那个、信息
先知的角色
先知的角色
我们刚刚说了他活在社会当中
我们刚才讲到他活在社会当中
他的功能是什么呢
他的功能是什么呢
先知信息他讲的信息是有什么类别呢不同的类别呢
先知的信息他讲的、类别是怎样的呢
有时候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一定是讲预言的了
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一定会讲预言的
先知一定是未卜先知
先知一定是未卜先知
先知一定是讲将来的事
先知一定是讲将来的事
其实当你看打开先知书的时候
其实你打开先知书的时候
先知书的信息有不同的类别
先知書有不同的類別。
若是你能夠分辨這個類別的話，你就讀得懂它的信息了。
如果能夠分辨這個類別的話，你就會讀得通它的信息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堂上面，我們也會講它的類別。
所以在我們課堂裡面會講這個類別，
然後講到研讀先知信息的原則，
也就會講到研讀先知信息的原則，
然後講到怎么样应用先知的信息一些原则，
然后点讲到点样应用先知信息的原则。
所以呢，其实要明白先知书还是需要一点背景资料哈。
所以要明白先知书需要一啲背景资料嘅。
以致我们不会说打开何西阿书，有人说何西阿娶淫妇，有人说何西阿不能娶淫妇。
免得我哋打开何西阿书嘅时候，有啲人话何西阿要娶淫妇，有啲人话何西阿唔可以娶淫妇。
咁样怎么样解释才对呢？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才对呢？
你们都读过何西阿书好？
你们都看过何西阿书？
读过的举手。
读过的请举手。
OK， 你认为何西阿是娶一个淫妇的举手？
你认为何西阿娶一个淫妇请举手。
你认为何西阿不能娶一个淫妇的举手？
你认为何西阿不能够娶一个淫妇请举手。
然后究竟何西阿娶了什么？
究竟何西阿娶了什么？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哈，
不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有一些学生其实会说，那何西阿娶淫妇，那我们这个牧师是婚姻上面也可以随便一点嘛哈。
如果有啲弟兄姊妹话，如果何西阿娶一个淫妇，牧师都可以随便一啲。
啊，我没有说可以娶那个。
我冇话可以娶嗰个。
可以随便一点。
可以随便一啲。
是不是这样子？
系咪咁咧？
怎么解释这个段落？
点样解释呢个段落咧？
是不是我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是不是我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呢？
还是有一个原则让我们能够自己也 convince 说这个解释比较正确？
有，或者有一个原则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解释呢？
所以我们读先知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读先知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知道你们这边有一个 Abraham Hatzel 的粉丝。
我知道我当中有一个 Abraham Hatzel 的一个 fan。
Fans。
Fans。
Abraham Hatzel 是犹太的一个学者。
Abraham Hatzel 是一个犹太的学者。
他钻研旧约，钻研得非常深。
他钻研旧约，钻研得是非常之深。
然后他常常写一些书，非常能够给人很深刻的一种刺激，让他们去思想。
他很能够写一些书，给人很深刻的刺激来思想。
当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
他对先知也有一种的评论。
他对先知的一个评论，
他说 ：“To the prophets, God was overwhelmingly real and shattering present。”
对一个先知来讲，神是非常的真实。
而且呢，当神出现在先知面前的时候，他会觉得是很怎么翻译呢？粉丝，他会觉得很震撼性的，神的同在是带出一个震撼性的一种的感觉感动的。
当神出现在先知的面前的时候，神的出现是一个很震撼性的情况。
所以他说，先知认为说 God is either of no importance or of a supreme importance。
所以神对先知来说是一个一是就是很不重要，一是是非常的重要。
先知觉得说上帝是非常重要的，
先知觉得上帝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才会在神面前站经，神说去他就去了，
所以他才会在神的面前战经，神说要去他就去了。
还有呢，先 God is he whose regard for me is more precious than life。
神是在他的比他生命更加的宝贵。
Otherwise he is no God。
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不是神。
神对我对不起，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神对我非常的重要的，
比我生命更重要，
比我生命更重要，
否则他就不配做我的神，
否则他就不配做我的神。
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就是不重要。
神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就不重要。
因此当神显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令我非常震撼。
所以因此神显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对我是非常震撼，
非常真实，
非常的真实。
我们真的是这样面对上帝吗？
我们是不是这样面对上帝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先知才要这样，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觉得先知需要这样，我们不需要这样。
如果神是真的，把他当真的神来看。
如果神是真的，我们将他当真的来看。
如果神是有权柄的，把他当有权柄的神来看待。
如果神是有权柄的，当是有权柄的神来看待。
如果我们所信的信仰是那么的真实的，让我们的生命去显出它的真实性。
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么真实的，让我们生命能够显出它的真实性。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装饰品，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装饰品，
是用点缀
来做点缀的，
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活动，
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活动。
有人把它当一个寄托，
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寄托，
有人把它当作是一种的在危难的时候，在极难的时候去求告，去抓住的一个信仰。
有人当为在危难里面来到抓住一个信仰。
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信仰，就显出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这位神。
我们怎么活出我们的信仰，就显出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神。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我们华人基督教会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所以今天我们华人基督教会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的。
你看看这个先知是怎么样来对待他的神的。
我们看看这个先知怎么对待他的神的呢？
上帝说去，
上帝说去，
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今天很多时候上帝说去，
今天很多时候上帝说去，
往东，
往东，
我们往西，
我们就去西，
像约拿一样，
越远越好，好像约拿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真是要接受先知所为我们设立的一个生命的榜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先知为我们设立的一个生命的榜样。
那我们来看这几个分题，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看看刚才所提的一个分题。
先知是什么呢？他的角色是什么呢？
先知他的角色是什么呢？
先知是历史的人物。
先知是历史人物。
先知是社会的良心。
先知是社会的良心。
他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历史人物。
他活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物。
可是他却不同流合污。
但他不同流合污。
他对当时的社会的那种道德的败坏、宗教的败坏，他良心还在跳动的。
他对当时的道德道德败坏、宗教败坏，他良心是跳动的。
如果连这个良心都不跳动的话，全国很快就会灭亡了。
如果这个良心不跳动的话，全国就会很快灭亡。
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何西阿书有一节经文非常宝贵。
何西阿书有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
二章。
第十二章。
十三节。
第十三节。
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
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全。OK， 所以把以色列的那个国家的历史或者国家的经验分成两个部分。
呢度将国家经验分成两部分。
以色列借着先知被领上来，从埃及领上来。
以色列借着先知从埃及领上来。
这个可以说是救恩。
呢系讲到救恩。
以色列也借先知得保存。
呢个以色列也借先知得到保存。
所以这个国家呢，也是因为先知的缘故被保存下来。
呢个国家亦都因为先知嘅缘故被保存落嚟。
当然是他们要听先知的话才能够保存的。
当然，佢哋要听先知嘅话先能够保存嘅。
如果他们没有听，马上就会被掳掠了。
如果你冇听，你马上就会被掳了。
所以先知的角色呢，就是在社会当中不断的提醒百姓知道自己属灵的光景。
所以先知角色是不断的提醒百姓知道自己的光景。
因此呢，旧约的先知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所以旧约先知是有这个几个角色。
他每一个先知有三种的功能。
每个先知有三种的功能。
他可以把神的话传出去。
他可以将神的话传出去。
他是代言人。
他是代言人。
他可以看到社会的现象。
去睇到社会嘅现象。
他是一个眼睛睁开的人。
佢系一个眼睛睁开嘅人。
他观察到社会里面各种的败坏的现象。
佢观察到社会里面各种败坏现象。
然后就按照神的话语来提醒他们，你们要悔改，要回转。
然后按照神嘅话语去提醒佢哋回转。
当然，我们也知道先知是一个见异象的人。
同样，我哋睇到先知系一个见异象嘅人。
所以每一个先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所以每个先知喺当时社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希望我们做教会属灵的领袖也是这样子。
希望你做教会属灵领袖也都是这样。
我们要看到弟兄姊妹的状况。
我们要看到弟兄姊妹的状况。
我们要代替神来说神劝勉他们、鼓励他们、来责备他们的话。
我们要代 替神来到讲鼓励责备他们的话。
所以其实先知的角色非常严肃，
所以先知的角色非常严肃，
他可能就是对百姓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存者，
他们对百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保存者。
所以 Abraham Hazel 怎么说呢？
所以 Abraham Hazel 怎么说呢？
Prophecy may be described as exegesis of existence from a divine perspective。 他说什么是 prophecy 呢？
他说到什么是先知呢？
有时候我们把 prophecy 就翻成预言，
有时我们将先知翻成为预言。
其实这个 prophecy 呢，可以说是先知的信息。
其实 prophecy 这个字可以翻成为先知的信息。
先知的信息可以被形容为什么呢？
先知的信息可以被形容为什么呢？
解读当时社会的状况。
解读当时社会的状况。
从神的角度。
从神的角度。
一说先知的信息就是从神的角度来解读当时社会的状况。
另一个讲法就是说，先知的信息就是从神的角度来解释当时的社会状况。
所以先知在 传讲信息的时候，
所以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
他代替神说话，
他代替神讲话，
他看到社会的状况，
他讲看到社会状况，
所以他就传信息了，
所以他传讲信息。
这个信息一传出来的时候，
这信息传讲出来的时候，
等于是上帝在解读当时社会的现象，
等于是上帝在解读当时的社会现象。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讲得是非常好。
当你看何西阿书的时候，
当你看何西阿书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哎呀，何西阿好像是来分析，来描述当时社会的状况。
我们看到何西阿好像在分析来描写当时社会状况。
其实神就是感动他，带领他说，你看，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神感动他说，你看看当时百姓的状况是这样的。
请你看第四章，
请你看第四章
第一节。
第一节，
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个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连结不断。
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民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连接不断。
明天我们就会讲到这些的经文段落。
我们听日会讲到这些经文段落。
第一节说无人认识神。
第一节讲到话无人认识神。
你看何西阿的对象是什么人啊？
你看何西阿的对象是什么人呢？
以色列人啊。
是以色列人。
地上万族当中谁最认识神啊？
地上万族里面哪些人最认识神呢？
以色列人啊。
是以色列人。
所以若是何西阿没有从神那边领受一个信息说这些百姓不认识我的话，何西阿怎么会传这样的信息呢？
如果何西阿不在神那里领受信息的话，这些人不认识我的时候，何西阿怎么传这些信息呢？
有时候我在想在这个地，我们现今的团体里面，哪一种团体最认识上帝啊？
好像我们今天现在哪个团体是最认识上帝呢？
哪一个团体最认识耶稣啊？
哪个团体最认识耶稣呢？
教会嘛，基督徒嘛，
教会基督徒是不是呢？
基督徒真的认识耶稣吗？
基督徒真的认识耶稣吗？
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
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呢？
可能我们知道耶稣生平，
可能我们知道耶稣的生平，
可能我们不知道耶稣的生命，
或者我们不知道耶稣的生平，
耶稣的生命，
不知道耶稣的生命，
他的生命跟他的生平是不一样的，
他的生命和他的生平是不一样的。
生平你可以分段落，
生平可以分段落，
生命你要 dig into it，
生命你是要 dig into it，
要挖下去，
要挖下去，要挖好挖下去的，
挖下去你才看到，哇，这个生命是这样子活出来的。
你挖下去的时候，你才发觉这个生命是这样活出来的。
他说这个地上没有人认识神，
他说到这个地上没有人认识神，
这是神解释当时社会的一个光景，
这个是神解释当时社会的光景。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读先知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代替神来解释当时分析当时的社会现象。
我们看到先知代替神来分析当时社会现象，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分析拉到我们今天来作为一个镜子，看我们今天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分析拉到现代社会，看看我们现在的状况。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先知 解释的，解释先知信息的类别了。
这个就牵涉到先知解释的类别，信息的类别。
OK， 他大概想要睡觉了。OK， 先知的信息有两类，一个是宣告性，一个是预告性。
先知的信息有两类，一个是预告宣告性，一个预告性。
所以 prediction 就是预言预告。
prediction 的预告。
有时候我们觉得先知就是预告预言的，
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先知是预告讲预言的。
其实我提醒各位，你翻开先知书，先知预宣告的讲的更多。
如果你看先知书的时候，你发觉先知宣告的是更多。
刚刚我们读第四章第一节，
我们刚才读到第四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
以色列人你们要听
宣告的，
是宣告的。
所以其实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去了解这些宣告性的信息怎么解释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了解这个先知书宣告性的信息是很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Abraham Hazel。
我看 Abraham Hazel 怎么讲。
因为他写了两本先知书。
因为他写了两本先知书。
这两本先知书是他的论文。
这两本先知书是一个论文。
然后在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深度。
到现代为止，没人能够取代他的深度。
为什么他能够有那么深刻的一种描述呢？
点解佢能够咁深刻嘅描述呢？
因为他是一个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党来屠杀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他活着。
因为佢系经过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党屠杀犹太人经过嗰个时期嘅人。
所以他能够把先知的信息讲得非常的深刻，
所以他能够将先知的信息讲得很深刻。
这个说 prophecy means that God turns toward human person and directs divine activity in relation to them。 先知的信息就是讲到神转向人，
先知的信息就讲到神转向人，
因为神解读了那些人的状况觉得 很悲哀，
因为神解读了当时人的状况觉得很悲哀，
所以神转向他们想把他们救拔出来，
所以神转向人想将人救拔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信息当中除了指责百姓的罪之外，
这里讲到信息里面除了指责百姓的罪之外，
神要拯救他们救拔他们，
还有神要拯救救拔他们。
所以我想这个先知信息完整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从审判到拯救，
所以完整的先知信息是从审判到拯救。
我们来看十四章，
我们看第十四章
第四节。
第四节，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他们有被盗的病，
他有被盗的病，
可是我要医治他们，
但我要医治他们。
所以意思说先知传出这个信息告诉他们说你们有病，
所以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就说你们有病，
但是我是医生，我要医治你们，
但我是医生，我要医治你们。
所以是神 divine activities in relation to them。
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对着人的一个的关系。
所以其实先知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先知书是非常丰富的。
希望你们呢多多研读先知书，
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研读先知书。
Actually 应该多多研读旧约，
其实是应该是多多研读旧约，
因为我是教旧约的，
因为我是教旧约的
新约专家在这里，
新约专家在这里。
那我们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进入下面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来研读先知书。
我到而家嚟到睇下点样嚟到研读先知书。
我用三分钟讲完。
用三分钟就讲完啦。
所以这个是讲不完的。
呢个讲唔完噶。
我们刚刚提到宣告性的信息。
我哋讲到宣告性嘅信息。
你需要注意这四点。
你需要注意呢四点。
历史背景我们刚刚也讲了，
历史背景刚才已经讲咗啦。
特殊的问题。
特殊嘅问题。
有时候他用比喻。
有时候用比喻，
有时候他用诗歌，
有时候用诗歌，
有时候用谜语，
有时候用谜语。
所以它是特别的笔法，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是特别的笔法，你要留意。
你要注意上下文。
你要注意上下文。
所以今天明天呢，我们读一到三章，我们就非常注意上下文。
听我哋读一到第三章，就会非常注意上下文。
你要注意同期的信息。
我要注意同期的信息。
同期的信息就是何西亚的同期，就是阿摩斯。
何西亚的同期就是阿摩斯，
所以我就是想把阿摩斯也跟你们 wrap up 一下。
所以我想将阿摩斯同大家 wrap up 一下。
这个就是 宣告性的信息。
这个就是宣告性的信息。
那预告着我们就不读了。
预告我们就不读了。
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应用它呢？
我们读的时候怎么样应用去呢？
你必须要读懂当初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读懂当时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我们都还没有读懂何西亚在那个时候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的话，
如果你都没搞清楚当时何西亚讲的话是什么意思的话，
那我们就去用的话，
如果你去用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用错了。
我们就很容易用错。
意思是说，如果神吩咐何西亚娶淫妇，
意思为神吩咐去何西亚娶淫妇，
哦，你今天也可以说，那上帝也会吩咐我去娶淫妇了。
那就是说今天上帝都吩咐我娶淫妇了。
没有，你要读懂当初的意思，
你要读懂当时的意思，
然后把那个基本的真理归纳出来，
将当这个基本真理归纳出来，
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面的，
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上面的，
可以去做一个自我的提醒跟实行实践，
可以做自我提醒和实验，
这个就是我们应用先知书的原则，
这个就是我们应用先知书的原则。
所以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说，
刚刚我们开始就提到讲，
讲到神坚忍的爱的话，
讲到神坚忍的爱，
我看看这边有没有一个，我们还是来这个图，
我们就翻回来一个图啊。
这是当时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话，
这个是对当时以色列百姓讲的话，
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呢？
咁点样应用喺今日我哋基督徒生活里面呢？
神爱我们，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
神爱我哋就好似丈夫爱妻子一样。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夫妻之爱，对不对？
我喺圣经里面睇到好多夫妻嘅爱。
以弗所书就讲到丈夫怎么爱妻子。
以弗所书就讲到丈夫点样爱妻子。
我们到时候读到第三章，这三章的时候我们再解释。
我哋读到呢三章嘅时候再解释。
所以这个就是应用了。
呢个就系应用啦。
然后父亲之爱呢？
然后讲到父亲的爱，
上帝爱以色列百姓好像父亲爱他们一样，
上帝爱以色列就好像父亲爱他们一样。
你可以去看神怎么样来表达他父亲的爱，
然后你要看神怎样来表达他父亲的爱。
今天呢，你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儿子儿女，
你今天你都可以当自己的儿女，
去体会去尝一尝神当这个父亲怎么爱你的，
你都想一想神作为父亲怎样爱你的。
然后十三到十四章讲救主之爱，
十三到第十四章讲到救主的爱，
神拯救以色列百姓，
神拯救以色列百姓，
神怎么样拯救我们，
神怎样拯救我们。
所以当初有他的读者跟有他的背景，
当时有他的读者和背景，
可是真理在哪里呢？
但是真理在哪里呢？
不变的应用的原则在哪里呢？
不变的应用原则在哪里呢？
神永远都好像丈夫，好像父亲，好像救主，这样爱你跟爱我，
就是神好像永远好像丈夫、父亲和救主那样爱你和我。
你要进到这些经文里面去体会神是怎么爱他们的，你就可以相信神是这样子爱你的。
你要进到经文里面来想象神怎么爱他们的，你就会明白神怎么爱你，
你就丰丰富富的能够应用当时先知的预言，
你就能够丰丰富富地应用当时先知的预言。
所以明天呢，我们就仔细看这个何西阿书第一，看看能不能够讲完十四章。
我们明天就会详细看何西阿书，看看可以讲完十四章。
我们会从这几个标题，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给各位看的一些的标题，
我会从刚才给大家看的几个标题，
然后看看怎么解释，
然后看看怎样解释。
我特别要用一到二章来建立一个解释先知书的一些的原则。
我特别是用第一到第二章来到建立怎样解释先知书的一些原则。
我不能够告诉你说淫妇不是淫妇。
我不能够告诉你淫妇不是淫妇。
我不能够告诉你说淫妇是淫妇。
你都不能够告诉你淫妇是淫妇。
我必须要再告诉你说，在这样一个解释背后有一些根据的。
我必须要解释给你听，这些背后有些根据的。
所以在这些比喻啦、寓意啦，或者是不同的解释立场上面，我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我认为比较正确的一个解释。
我从这些比喻寓意里面，我怎样建立一个解释这些咁现象的原则。
所以希望各位明天会来听这个解释讲座。
希望听日你能够来到听这个讲座和解释。
我们从一到三章讲生存。
我们从第一到第三章讲生存。
四到十章、十四章讲 这个口传。
四到第十四章讲口传。
我们会把这些困惑的经文跟解经法一同去面对它。
我哋会面对一啲比较困惑嘅经文啊，同埋解经法嚟到一齐。
我们不能够蒙起眼睛说，这个我们就凭信心接受了。
我哋唔能够眯埋眼就话我哋凭信心接受。
一定要去明白怎么去解释它。
我哋必须明白点样去解释佢。
所以这个是我们明天的内容。
呢个系听日嘅内容。
那我今天就不讲了。
今日就讲到呢度为止。
卖一个关子。
买一个关子。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
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我哋今日到此为止。
我们来祷告，好吧？
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何西阿的生命放在我们面前。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何西阿的生命放在你面前。
我们真是不愿意只把他当作是一个先知，我们把他当作是一个人物。
我们不希望将他当为一个先知，也都能够将他当为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活在当时的社会的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活生生活在当时时代的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听从你话语顺从你的一个人。
是一个听从你话语顺从你的一个人。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以他作为我们的榜样。
我求你帮助我们以他作为我们的榜样。
知道怎么样来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
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
却能够坚守基督徒的立场。
能够坚守基督徒的立场。
活出你要我们活的一个生命。
活出我们你要我们活的生命。
成为当代的一个见证。
成为当代的见证。
我们知道在我们四周有许多人还没有认识你。
我们知道在我们四周有很多人还没认识你。
巴不得你透过我们的身传跟口传让他们认识你。
巴不得你透过我们身传口传让他们认识你。
愿意更多人因着我们的生命的缘故来跟随我们到教会来认识你。
愿更多人因为我们生命的缘故能够跟着我们来到教会来认识你。
保守我们明天的讲座。
求你保守我们明天的讲座。
让我们明天看这卷书的时候，它的信息成为我们的挑战。
当我们明天看这件信息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挑战。
让我们不甘心做一个平淡的没有行动的基督徒而已。
我们不会甘心做一个平淡没有行动的基督徒。
那是一个积极愿意为你而活的基督徒。
能够做一个积极为你而活的基督徒。
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
求你保守每个弟兄姊妹。
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
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谢谢。